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基督徒应该渴望拥有属灵领袖的成功特质，但也应该小心从他们的跌倒中学习。即使是最虔诚的圣贤也有缺点，过去的犯错每一天与试探挣扎。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亚伯拉罕是高度受尊敬的圣贤，他精彩的人生同时包含了成功和失败。我们将研读这位圣贤光芒岁月里的最后脚踪。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英雄的楷模这个题目。在开始前，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么的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耳朵，好使我们选择聆听真理和正确的事情，聆听那些公义、纯洁、可爱和超卓的事情。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嘴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在圣灵的掌管底下说话，单单只为了荣耀你的名。天父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嘴唇，不说极为武断的亵渎的话语，没有耐心的言语、谣言和声明。主啊，求你做我们的嘴唇。当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求你做我们的手。愿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传递情感和真爱。求你保守我们的眼，免得我们触及伤害我们的事物，例如我们在电脑或者是互联网上面看见的资讯。求你做我们的驾驶盘，指引我们的方向。主啊，求你做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使我们的想法合乎你的心意，从恐惧当中释放出来，使我们有能力定睛地仰望你。我们生命的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意象，指引我们行走讨你喜悦的道路。愿这些道路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研读圣经人物的传记有什么益处呢？首先，真理从生命当中展现出来，真理从生命中展现出来。你们明白吗？神学的议题往往很沉闷，很理论性。神学可能是正确的抽象的概念，却可怕的全无实际的果效。但这些人物的生命会展现真理出来。很奇妙的是，真理都从生命绽放出来，就好像花卉盛开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传记拉近了我们与那些欣赏的人之间的距离，带来了亲切感。在研读圣经的人物生平的时候，就好像遇见了一位朋友。读传记的第三个好处，那就是当我们有类似经历的时候，可以平静下来。如果有人失去了婴儿，在研读大卫的生平时，就会明白自己不是孤单的，因为大卫也痛失了爱儿。我还要多提及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经常以属灵的角度来看生命。圣经另外一个人物就帮助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意念，因此就使我们获得属灵的亮光。现在我们说回亚伯拉罕，我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找到了创世纪一系列十四章故事的浓缩版本。我想指出来，上次我们探讨亚伯拉罕的生平时，看见他人生的高山低谷。因为亚伯拉罕就好像以利亚，与我们都是一样的性情的人，我们经历相同的事情，有的时候他成功，有的时候他失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的一些成功的事迹，我称之为他人生的巅峰。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首先我指出的就是当神呼召他，他便遵从，他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啊，我们来看最后的七个字，还不知往哪里去。很奇妙的，这是奇妙的事实。亚伯拉罕离开家园，是他活了大半生的地方。他的父母亲都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他随即将所有的财物放在车上。他那65岁的妻子就坐在旁边。他们起行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只知道神在呼召他们，他们是蒙召的。人如果在蒙召的时候不知道详情，仍然愿意顺服，那么就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所以需要凭着信心知道可以迈步向前。我们可以胜任，神会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因为是神他呼召我们。神如果要我们转职，这是另外一回事。这趟旅程我们毫无经验，想一想亚伯拉罕没有什么，他没有地图。想想他还有什么没有的？亚伯拉罕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没有旅行社，没有保安的保护。我要指出来，完全是亚伯拉罕自己出来的，说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句话没有夸张的成分。我为何在这个议题加以讨论呢？因为我们多数人都很难这样做的。我很认识自己，当神带领我的时候，其中一个回应就是，神啊，你有地图吗？你知道这个能够帮助我脱离困境的，你要告诉我往哪里去吗？神会回答你说，不，你将在不知道前面道路的情况底下，学习我为你预备好的功课。有的人蒙呼召却没有出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风险。不幸的是，对于这些人而言，信心只是一些理论。神如果在呼召你，我劝你踏出去，你要相信他。我们全家一生当中多次的搬迁搬家，我们每一次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够预测。我们总是回望过去的事情说，很高兴我们当时这么做。这样做容易吗？很不容易的。顺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会充满着感恩，有很深的满足的。现在是第二点了，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他深信不疑的接受，这是他的另外一项优点。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他深信不疑的就接受。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有人曾经住在外国吗？有没有住过一些地方却不懂当地的语言跟文化呢？根本不认识任何人呢，一个也不认识，觉得自己在异地好像是外国人。请你留意哈，亚伯拉罕没有永久的居住地，他搭建帐篷，正如同跟随他的仆人是一样的。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怎么做到的呢？请你看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从来没有让他看见那座城的建筑蓝本。我喜欢这个说法哈，我抄录了保罗对于亚伯拉罕这趟行程的看法，这是在罗马书的第四章，请你听我读出哈。第四章的十九节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保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关于婴孩的出生，以撒的出生。神知道当时亚伯拉罕有多大年纪了，也知道撒拉年纪有多大了。神知道一个100岁的老人和一个90岁的妇人要生下男婴，哇，这真是古怪。你不用告知神，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会生个儿子，亚伯拉罕铭记着神的话语。你相信神吗？不要大声的回答我。神如果在圣经当中说了某一些的信息，你会找出疑问的，或者你会说，为什么这是给我的呢？这时我要记下所有的事情，这是令人幸福的，这是关于我的人生。你要当心，不要让生命际遇当中的一些逆境影响了你对神的信心。这些逆境有的时候会一同来打击你。凭着信心而活的人不会专注在逆境上面的。关于信任的话题，这是第三点啊。当亚伯拉罕受试探信靠神，他蒙召的时候顺服，相信神的应许，在他受试探的时候坚信不疑。我如何得知呢？请你看第十七节，我们小心来研读。我们首先在创世纪的第22章看见啊，请你看第十七节，再次的出现因着信这三个字哈。事实上第8节、第9节、第11节还有第17节都提到了因着信。亚伯拉罕这一条道路走过了这些试验，凭着信心听到了神的声音。17节后面说，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做到的呢？他怎么能够拿着木柴将差不多已经长大成人的以撒带上山呢？他提着火炬，带着刀，走上神指示的地方。他将在那里把以撒放在祭坛上，然后呢，就将刀子捅进他儿子的胸膛。怎么会这样发生呢？天哪！我通常在这种场景都会尝试深呼吸一下，再想象当时的情景。他怎么做呢？请你看第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就是这么想的。因此即使顺服神表示我的儿子得死，但是我还是会相信神。我相信人的身体即使死了，神都能叫他复活。你们可能还记得亚伯拉罕稍早吩咐仆人在山脚下等他们哈，他说， 我和这小子会去那边进行敬拜啊，我们会回来。我喜欢这里用的人称的代名词，我们会一同回来的。亚伯拉罕心里最清楚，要将儿子奉献给神了。他相信神会以某一种的方式使儿子回来的。我们都不敢置信，面面相觑，心里想说亚伯拉罕到底能够怎么做呢？他相信神。告诉你吧，人如果要把事情弄清楚一切的实情才相信，那么就会心力交瘁的。你要相信神，不受任何的逆境的影响，你要全然的相信他。我一生都告诉人这样做，我尽了全力劝人全然相信神。还有一点，我给你看第四点，他得到的祝福与人分享啊，我们不用看经文，但整本的创世纪我们看见神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确是很富有，他富甲一方，财富巨大，拥有很多的产业，然而他得到了神的祝福却会跟人分享。你们可知他做了什么吗？他最终将财富都分了出去，全都分了出去。我在这里的说明希望你不会忘记，我发现人们所以能够赚取比他们需要的更多，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要他们将余下的剩下的都分享出去，要与人分享。神蛮有恩典的供应我们日用所需的，我想象得出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要我们与人分享，所以要分享出去。人一生的成长当中很可能没有这种教导，我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差不多的。这样你是不是赚取的比需要的更多呢？你为什么想得到的更多呢？怎么样才算是足够呢？洛克菲勒他有一个很棒的答案，他说比我们拥有的再多一点，才觉得足够。如果是这样，那么人永远不会觉得足够吧。所以我劝你成为一个分享者。这个听起来好像牧师在讲道吧。你们知道下一句会怎么说吧，是吧？不不不，我要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情哈，这是我近来看到的。一位教会的会友向他的牧师就投诉了，说为什么讲台一直都是同样一个信息啊，说给予给予给予。牧师就微笑的回复了，哎，很出色啊，你刚刚说了一个基督教最佳的描述，这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没有保留他的儿子，而是献出了他的儿子。现今基督徒平均在主圣公的奉献大约是总收入的3-4%。我在自己服侍过的教会都这么说过，如果每一个人都恒常的奉献1/10，教会将会拥有足够的资源，不再忧虑经济的问题，教会的所有债务都可以偿清了，可以买下所需要的建筑物，需要牧养的人全都能够得到牧养，可以差派所有的宣教士前往工厂，只要十分之一。大部分人一生也都没有奉献过1/10。至于其他的人，感谢神他们做到了，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奉献的根本就比不上神的赐予。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慷慨的人会有不愉快的生命的，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施予者都拥有他的人生的。另外一家教会的周报曾经有这样有趣的声明哈，说神喜爱愉快奉献的人，他也接受发牢骚的奉献。因此啊，如果奉献更多令你有点负面的想法，那还是请你试试奉献吧，神仍然会喜欢的，你也会得到更多的快乐的。你如果奉献的更快乐，那么神会很欢喜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宣教工厂很多年了，他说啊，要奉献到感觉心疼的程度才行。但是当你学会这样的奉献， 你会奉献一直到感觉愉快。我劝你成为比以往更慷慨的奉献者，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如果停止奉献之后，要将所有的带进坟墓，那么政府将所有的充公啊。然而亚伯拉罕他也有黑暗的一面，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我希望他一生都是闪亮喜悦处于高峰圣洁的，但你们知道吗，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生命是有伤疤，有粉刺，有肉坠。每一个伟大的生命都有黑暗的一面。我近来读了一个伟人传记，阿尔伯特·史怀泽，他的宣教。这本书读了第二遍，这是一本精彩的好书，由美国伟大的作家诺曼·卡珍斯在晚年的时候所撰写的。卡珍斯受出版商所托，就前往曾经名为法属赤道非洲的这个地区，探访这位伟大的医生阿尔伯特·史怀泽。他当时在兰巴雷内建立了一家诊所，为非洲人奉献了他的生命。非洲人在史怀泽那里找到了盼望、医治还有活下去的能力。卡珍斯的出版商希望出版更多有关于史怀泽的生平。史怀泽写了一些手稿，但是他像其他许多的作家一样，写过了后就不在意那些手稿，就到处散落了。他写下了一页一页的内容，而卡珍斯就获邀探访这位史怀泽医生。他对史怀泽医生说，我很希望能够编辑你的稿件，然后呢出版成书，我的出版商会欢喜的。你要知道哈，史怀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手稿，于是呢就告知卡珍斯那些手稿那大概在他的睡房内啊。卡珍斯就进了房间，看见一只羚羊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啊。他心里面就想说啊，不知道这只羚羊是不是吃了第三章啊。他就在那里开始整理了这些手稿。这是我要说的重点，史怀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获得了很多个博士学位，拥有巴哈音乐的硕士学位，他是一个出色的管风琴手，也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史怀泽又是一个医生和哲学家，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人。卡珍斯曾经写道，他说，然而史怀泽并非是没有可批评的地方，我们这个世纪很少人接近希腊思想里面的完人的程度，也就是既是思想家又是领袖、行动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但是正如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啊，不要忽略这一句哦，正如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他成了真实的人，并非是没有弱点的，而是有这些缺点的。所有人就好像历史里的人物一样，因为有正面和负面，这才拥有生命。历史对那些贡献良多的人，很容易就忽略了他们的错误、矛盾、个人的软弱或者是缺失。这真的是很棒的评语啊。
亚伯拉罕、史怀泽、史温道牧师，你或我，每个人都有缺点。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英雄的楷模》。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英雄的楷模》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 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资讯《英雄的楷模》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资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